下面呢，进行下一个议程，就是回答我们啊佛友的提问啊，世界各国佛友的提问。哎呀，跟大家在一起，大家开心吗？啊，马上要迎新年了，所以大家呢，在澳大利亚没人好好干活了，对不对啊？多听佛法，多多放松啊，过年了，过个好年，大家希望以后有美好的啊这个明天。好，你开始来吧。嗯，讲呀，没关系的，他没开呀。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各位法师、义工和佛友们。师父您好，我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恳请恩师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些地方的观音堂会定期举办素食联谊会，会有很多新人来，针对如何更好地度这些新人，观音堂的师兄们存在两种观点和做法。一，第一次见面就介绍如何念经，给他们讲很多灵验事例，同时送给这些新人很多书籍。二，先不着急，随顺他们的因缘，简单介绍之后，让他们先从吃素开始，自愿地去看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循序渐进地讲解和引导他们。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上两种做法应如何权衡，如何更好地提高素食活动中渡人的成功率？
没有智慧呀、啊，你们真的笨得来可以的。你说吃饭好还是吃面条好啦？
嗯。
有的人喜欢吃面条，给他吃面条；有的人喜欢吃饭，给他吃饭；有的人马上就可以看着佛经的，给他看佛经；有的人说慢慢的就慢慢的嘛好了，这还要问哪个好啊？面条好还是饭好啦？米饭都面条都一样，吃了饱就好。
感恩师父。问题二，师父开示过，学佛修心之人要有修养，修养来自于温和的气场，转运靠气，人的一生就靠气场。我们学佛后开始断荤吃素，气场会发生变化。请师父慈悲开示，吃素后一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转换或去除原来吃荤的气场呢？
一般的看你自己的呀，你比方说你过去吃了太多年的荤了，那你这个转换时间就比较长。你比方说你只有十几岁，你这个小女孩现在吃素了，你很快就转换了。一般的你只要看刚刚吃素之后有一段时间会拉肚子的，他就是把所有的里边的荤的东西都要排泄掉的，所以很多人吃素几个月就开始了，有的人一个星期就有了。这就是说怎么样来转换，你要记住了，当你没有想意念想象想要再吃荤的时候，你已经基本上转换你的气场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向菩萨许愿为家人念诵大悲咒、心经或其他经文后，在实际念诵的时候一直在心中观想着家人的样子，或者一边看着家人的照片一边念诵，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念经是否可以增强家人接受经文的效果呢？
他是帮谁念了？
帮家人。
帮家人念也用不着看着照片的呀，你给家里人看见，他跑过来揍你呢。
嗯，
什么意思啊？过去都是看着死人的照片，超度啊，脑子坏掉了，听得懂不啦？
感恩师父。
用不着的呀，你名字在上面了，你把他照片放在前面啊。哎呀，死鬼啊、
感恩师父。最后向师父分享一个简单的梦境，有一位师兄梦到师父，师父在梦中告诉这位师兄要吃一点枸杞，这位师兄梦醒后还纳闷师父为什么让他吃枸杞，结果两三天后他的一位较有名气的中医朋友给他把脉之后说他肾气虚，让他多吃枸杞， 非常感恩师父法身的神奇和慈悲。
这算什么了？这太小事了。你太看不起我了。
感恩师父。
我就像枸杞一样，这么小的事情，我太大的事情都能做的呀。
感恩师父。
嗯。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我代表布里斯班共修组预祝师父后天的墨尔本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师父我们爱您。
嗯，谢谢。
感恩。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感恩世界各地及本地的义工佛友们，大家好。弟子代表新西兰共修组提出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自己的实际名字基本没人叫，都叫网名，这样自己的本名还有灵性吗？请师父仔细开始。
不叫有灵性。
哦，灵动性。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师父。
自己的名字有灵性。
对不起师父。
你要记住了，经常叫灵动性就会出来。你虽然那过去的名字很好，但是一直叫你网名，就是网名的灵动性就出来了。听得懂了吗？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
问题二，
这种人所以就是叫名字就叫出灵性出来了。
问题二，如果我们许愿大数量的准提神咒，会不会消掉我们的功德？请师父慈悲。
不会啊，不会的，因为你念准提神咒的时候求菩萨保佑呀，菩萨会给你加持呀，加持的力量就是你多出来的力量呀，它没有用啊。你怎么样消掉你的功德呢？你自己求呀，给百分之多少给谁，我愿意分担他的痛苦，像这种嘛就马上就没了呀。你求菩萨念经，菩萨把自己的能量给你呀，那你自己能量还保存着呀，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问题三，家里有人吃荤，佛台就在饭桌前，那是不是应该避开在他们用餐的时间上香？
那当然了，绝对不能的。这里吃鱼啊肉啊，你这里上香啊，你不开玩笑啊，傻姑娘。
感恩师父。问题四，因为工作的关系，生活的环境每天需要跟很多陌生人交流，大部分是在网上，是否可以每天在功课里都念解结咒？是否念一段时间需要停一段时间，还是可以一直念？
一直念。
感恩师父，请问师父功课多少遍为宜？
功课啊，一直念啊，解结咒。
对，每一天多少遍为宜？
一直念。
嗯，
没有什么唯一不唯一的。
哦，感恩师父。
嗯，
因为陌生人都不知道姓名呢，请问。
解掉啊，解掉你的冤结啊，跟你来的都是客呀，都是有缘分的呀，化解嘛最好呀。念念姐姐都有什么关系啦？这个样子啊，真让我扭了眼，很快的呀。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五，如果床铺下面是地下室，请问玄学上有没有什么书法？请师父指点。
捉迷藏的时候可以躲在下面。有什么空的总不是太好，这倒是真的，最好避开，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新西兰共修组的问题已经全部问完了。
嗯，
在此预祝12月8日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感恩大家。
谢谢
师父好。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来自世界各地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法国共修组向恩师请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周一回答来信中有这样一个案例，佛友家把财神埋进地下，师父说这样不如理不如法， 需要挖出来并忏悔，念诵小房子，之后还要在挖坑的位置种松树。请问师父为什么要种树？
这是我什么时候说的？
是周一来信的回答的来信中心。
好像我没回答过这个吧？
哦，
还要种树啊？我自己都不知道啊。
对不起，师父。
你这样吧。
嗯。
如果挖出来把至少把财神埋在土里是不好的。
嗯。
挖出来之后铲铲平也可以，在上面种个树嘛，实际上就是保持一种啊生命的状态呀，让这个土地不要死掉呀。
明白了。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这就是好事情啊。
好，感恩师父慈悲。
热热身，热热身。
感恩师父。嗯。第二个问题，同修们梦见菩萨有不同的形态，有的看见菩萨本尊，有的看见画像或雕塑，有的只听见声音。请问这些不同的情况是因为做梦的同修功德境界的不同吗？感恩师父。
是啊，每个人的境界不同啊，档次不一样啊，所以他做的梦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有的人做噩梦呢？因为为什么有的人做在天上的梦呢？对不对啊？那就境界啊。你看看为什么坏人特别喜欢做噩梦啊，他不是喜欢，他是没有办法，因为他白天做坏事了，他晚上就做噩梦了，对不对啊？我们每天早上都在白天都在做好人做善事，你晚上不会做噩梦的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
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很多女人心量不大，心眼小，很多现代女人的前世是男人，一般也会有前世的特征。既然前世是男人，请问师父为什么今世还那么小的心量呢？
真聪明啊，问得出来这种问题的人很有智慧，笨得来可以了。你说我问你啊，很多牛都是人变的，为什么人变了一个牛了之后为什么不站起来走路啊？为什么牛要吃草啊？因为他现在变了个女人了呀，女人们本来就气量比较小一点的，但是有烙印啊。你看有，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气量小，也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气量大的呀，他有比例的呀。有的男人气量比女人还小呢，有的女人比男人气量还大呢，这什么稀奇的。
明白了。那如果一个男人他中规中矩，一生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
你说有吗？
没有。
那你知道没有还问我？
对不起。
讲吧。
那继续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男人他中规中矩，他是不是下辈子就会投生为女人呢？
中规中矩，好好学佛，一生不害别人，上天了呀，投什么女人啦？除非他想做女人，对不对啊？他死的时候，我要做女人，我要六道轮回，那拱一下子做女人了，对不对啦？一出来嘛就婀娜多姿了呀，对不对啊？
嗯，好的，谢谢，感恩师父。那对生活当中心量比较小的女性朋友，那么他除了加强心经，生活当中他应该怎样的修炼？
让他多接触那些气量大的女人，交朋友。啊，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学什么样，对不对啊？你们跟师父在一起，不是学菩萨吗？
对。
你像跟很多有气量的女人在一起，很大方的，她慢慢也会学得大方的呀。
对。
你天天跟小气比你还小气的人跟他在一起，你比他还精啊，精的嘞。要不要我讲个事情给你们听听啊？反过来的事情，对不对啊？这一个有一个我们有佛友，他不愿意去占人家便宜，他跟人家帮人家买豆奶多一分钱，他不愿意拿人家一分钱，对不对啊？他说了，但是他你说他精不啦？他帮人家买，因为在澳大利亚没有一分两分钱的找的，只有五分钱开始的，他跟人家买五瓶豆奶。然后问给人还给人家五分钱，这个道理是正的，但是说明他很精，听懂了吗？
你懂了，就是不要太算计。
哎呀，就是算出来的毛病啊，多少人一辈子就算了算了，到最后算了没了呀，叫算了啊。算了算了算了，没了没了啦，不要算呗，还有啊，越算越没了呀，就算了算了算了，就算过头了，算了，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法国共修组预祝师父周日的墨尔本大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也恳请师父一定要保护好身体，我们爱您。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善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心中只有众生的恩师卢台长。
你还不是弟子啊？
弟子是弟子。
弟子是弟子，为什么不叫师父啊？为什么叫卢台长啊？是嫌我这官太小是吧？
不是师父。
讲下去吧。
后学代表旧金山湾区共修会佛子们向师父请安，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两个问题。
谢谢。
感恩。第一，师父博客上的内容和节目答疑和这些对有缘很好的讯息，同修自己打印出来，同修不放在观音堂，而是自己去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请师父慈悲开示，这样可以吗？
师父慈悲开示就可以，没听懂。
对不起，师父。就是说，师父上博客上的内容和一些有很好的讯息，我们自己想印出来然后发出去，但是不放在观音堂里面，但不用经过另外一些同修的批准，我们自己去拍可不可以？
你就是师父的书里面的东西，你拿出来一点出去拍拍有什么不可以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玩意可以的了，不要师父批准的，也不要别人批准的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修成菩萨的人是否一点缺点都没有？还是说菩萨还会有一点习气？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是什么说菩萨有没有毛病啊？你自己人有没毛病啦？
有好多
啊。菩萨毛病比你少不啦？菩萨还不够完全圆满的呀。
感恩
佛才是圆满的呀。
感恩。
所以菩萨也有一点小毛病的呀，但是不知道比你好多少嘞。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旧金山湾区男女老幼佛子们，我们都爱你。
男女老幼，男女老幼是什么东西啦？
男女老幼。
哦，男女老少。哎呀，男女老幼，我听到烂泥堵在脸上了，男人烂泥的笑。
对不起，师父，我的国语不好。
哎呀，很好呀。
感恩师父。
谢谢你呀。
谢谢，感恩师父。
我们坐在下面的男女老幼，全部跟我认真好好学佛。修心念经，听到没有啊？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救度众生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
嗯。
感恩尊敬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
哎呦，他要演讲了。
弟子代表加拿大温哥华共修组请教师父以下五个问题，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加拿大温哥华观音堂有慈音合唱团，不仅在温哥华本地弘法，而且还在美国西雅图观音堂、夏威夷观音堂等地弘法中歌颂观世音菩萨，请问师父，合唱团唱诵的大悲咒是否可以用梵文或巴黎文等唱诵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哎呀，你都是对面对的都是讲普通话的佛友，你唱梵文巴黎文干嘛了？对不对啊？你就像现在我们下面都是基本上都是不讲英文的，那我跟你们讲英文干嘛了？一样道理的呀。你怎么样方便法门嘛？就是怎么样能够让别人理解就好了呀，去卖弄啊，啊，动不动就唱和梵文，让人家听不懂啊。
感恩师父慈悲。
你目的是要让人家听得懂啊，所以为什么佛法要弘扬啊？因为很多人讲出来的东西，人家不愿意听啊，太复杂了，太深了。师父法很深的东西讲得很浅，所以大家都能听懂呀。那么你们听懂了之后，以后再修得很深。那不就成功了吗？
对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有开示不宜抄经或临摹，但现在有一种全新的清水描写，就是在一种特殊的无纺布上面水描心经。这种全新的清水描写相比于传统的墨汁抄经干干净净，既可
以记住我一句话，你是学心灵法门还是学其他法门？如果你学其他法门的，你可以好好去跟别人学，你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的。师父没有教过的东西少做，尊师重道，如理如法。我都没叫你们唱诗班，我也没叫你们抄经，你为什么要动出这些脑筋出来啊？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对不起师父。
动脑筋啊，要记住了，让别人接受，又要遵纪守法，又要懂得尊师重道。师父没讲过东西，为什么要去做了？
对，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以后跑到哪里地方，大家都先唱歌啊。
对不起师父，
我们心灵法门没有唱歌的。来，大家师父开法会了，先全部在唱歌，一起来唱歌吧。
对不起师父，我们一定改。
不要动脑筋啊，不要乱来好吧。
对对，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点佛台上的两盏油灯，师父曾有开示，面对佛台先点左手边的油灯，然后再点右手边的油灯，请问师父，点香是否和点油灯一样呢？也是用右手边的油灯来点香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左右都可以点，哪个油灯火大你就点哪个油灯，那个油灯已经一点点了，点不着，你也点左面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师父之前开示过，每个有修的人身上有不同颜色的光，有红色、白色。
你要记住了，以后不要来乱来啊！你没经过东方电台同意，谁叫你去唱歌的？你到最后人家要骂的，人家说你们东方电台，你们心灵法门唱歌班啊，唱诗班啊。
对对对，我们错了，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那么乱搞，动什么小脑筋了？师父做的你就讲过的你就去学，不讲过我今天还活着呢。
对不起，
你要变化以后等几十年之后再说吧。
对不起，
我看看我还能活很长时间呢。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你还改不了呢。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
有我在。你改不了了。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错了。
下次再乱来，呵呵，啊呸！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错了，我们一定改。
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不能动不动就唱歌，动不动唱歌，人家说你整天搞娱乐啊。
对不起。
三天两头唱歌，偶然的逢新年的时候搞个活动啦，对不对呀？不能一天到晚唱歌的呀。
对不起师父，我们一定改。
因为唱歌毕竟还是个娱乐呀。
对。
你的讲法庄严呀，佛净土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师父，感恩师父，我们一定改。问题四：师父之前开示过，每个有修的人身上有不同颜色的光，有红色、白色、蓝色、金色，所代表的含义不一样， 请问师父，如果一位师兄看到自己身上有两种颜色的光，里面一层是紫色的，外面一层是金色的，有什么含义吗？
很好啊，紫去东来啊，就说明他正在进步啊。他紫色，我告诉你，正在转向金色，就说明金色就是他的阳光普照，佛光普照他了，菩萨给他很大的能量了，他以后会修得很好的。两个颜色算什么？有本事七彩。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五，有一位师兄刚学心灵法门半年左右的时候，看到一朵大如车轮的粉色莲花在半空中，意念中是自己的莲花，醒来后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修，因为莲花在半空中。之后第一次参加法会，法会中西方三圣一起到梦中加持这位师兄，这位师兄又梦到自己的莲花变成金色的了，还长出来了根，但是感觉没有原来那么大了。梦醒之后，这位师兄继续努力修行度人，
继续做梦。
感恩师父，拜师后又梦见自己的莲花变成了琉璃一样的白色，半透明感觉。请问师父，这位师兄看到自己莲花变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好的转变过程吗？经常梦见自己莲花的形态，有利于督促自己在学佛修行方面的提升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前提是真的，他如果只是为了在观音堂在佛友当中为了显化说自己经常做梦，假的就没有意义了。如果是真的，恭喜他。
好的，
假的马上改变。好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温哥华的弟子们一定百分百忠诚于师父，紧密团结，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
百分百啊，自己编东西叫百分百啊，嘴巴里讲大学佛。
我们一定改，师父我们一定改。
问一问不可以的。
对，我们错了，师父我们错了。
还到处跑呢，救人我叫你们这么救的。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我们一定改。
好改毛病啊，我告诉你们。
一定改。
不是嘴巴里讲的，百分百，哎，师父的话听了。
对不起师父，我们错了，我们一定改。
给他鼓掌呀。
对不起师父。
好啦，
我们从点点滴滴做起，不忘初心，尊师重道，谨记师父的谆谆教诲。
哪抄来的？讲下去啊。
一定一门精进，永不退转，紧跟师父弘法的脚步，广结善缘，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我们爱您，请师父保重。
空调太冷了吧。
祝师父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家。
我好开心啊。乖一点啦，不要乱来就好了。
师父晚上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庭护法，感恩恩师慈父楼台长，感恩前来助燃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仅代表新加坡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四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在我们观音堂的请安程序里，最后一个程序是在头上画一个圈，并说佛光普照，智慧圆满。有位新来的佛友觉得很奇怪，就说了一些话，义工对此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观音堂有一个有些感应的义工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每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菩萨妈妈的佛光就会注入我们的头部，形成一圈光环，只是我们在做这个画的动作时要慢，不要太快。请问师父是这样的吗？
这话是本来呢，师父因为是这样的，心灵法门呢，他呢其实有自己的跪拜方式啦，每个法门都有他自己的一套的，明白了吗？那这个佛光普照，功德圆满，实际上你这个在办完之后啊，你其实 手不这么做的话，你心里啊也可以这么做的，就是一样。做出来呢是给人家看见，自己也可以会有感觉。如果你在心里做，因为为什么呢？我们不想啊跟这个佛法差距太远，所以我就师父说大家随缘的，大家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啊，你可以怎么拜都可以啊，但是你心中要有佛光普照，要有功德圆满的心念，那有人看见那是真的。我可以告诉你，你如果头上能够功德圆满佛光普照的话，你什么事情不会成功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但是你要是做出来人家不理解，那无所谓的呀，心里有没就可以了呀，对不对呀？有些佛友呢做的实在太快了，反而是有点怪，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佛光普照是拜了之后，这是慢慢的感觉一下可以了呀，对不对呀？
对对，在我们的观音堂请安全信每天就是都会这样做。
太快了，就是不能太快，听得懂吗？
听得懂。
太快算什么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有位师兄为自己学佛后犯下的大错无法释怀，怀着无比愧疚的心许下1000多遍的礼佛，并用心念诵进行忏悔。念完后接下来的日子，这位师兄发现只要他一用心念礼佛忏悔，他的心口就会沉闷而隐隐作痛。请问师父，他是业障将要爆发，还是忏悔过头以致他的心脏从身体的角度受伤了，他要如何补救？
我问你啊，给人家动心脏病的手术的时候心脏会痛不啦？
会。
好了，菩萨在化解你的冤结，化解你过去的业障的时候会挖，就像挖心一样的，你过去那些的确是对人家不好的一些事情想起来会痛的呀，听得懂吗？所以礼佛大忏悔要好好念的呀，礼佛大忏悔文要每天念的呀，念到一定的时候礼佛大忏悔文就开始有效果的呀。
感恩师父。他现在每天就是他许愿，他为了时刻提醒自己，他许愿在他有生之年每天的第一遍礼佛就是用来忏悔这件事。请问师父，他可以这样许吗？
他要做到他就可以许。念礼佛的话呢是这样的，你要真正的要在心里要忏悔的呀，你要过去是对不起谁，你不要你每天讲时间长了就不会痛心了呀。开始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你当然心里会有点想法的呀，听得懂吗？一想起来过去的恋人他对我这么好，后来我把他踹了，我真的难受，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啊，你活呀，你活呀，
师父慈悲开
示，那么心里就不舒服了呀。天天这么颤颤颤到后来嘛，就不会太痛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有些人在修行中往往被困境，一气就垮，很快就不精进，不努力。甚至生出退转的念头，但有些人却越战越勇，反复磨练带给他无穷的能量。我们每个人都有佛性，为什么在逆境中所呈现出来的就这么不一样呢？这种情况是和他个人的境界、根基、业障，还是学佛的缘分有关呢？在逆境中，我们要怎样化腐朽为神奇，一路坚定而行？
嘴巴倒讲得蛮好的，其实学佛很简单，诚心诚意的拜佛啊，广结善缘，然后呢啊礼佛忏悔。实际上人不要觉得学佛是一个什么什么，就是一种低调，就是一种啊忏悔，就是一种反思啊，就像禅坐一样，禅定一样，它有智慧，它让自己变得越来越沉静，变得越来越有智慧，这个人就在修行。我想，哎呀，菩萨呀，我想起了过去我多不好啊！哎呀，我要怎么样啊？没用的，很冷静，很低调， 很安静的活着，平安就是福，好好的忏悔过去，拥有更好的智慧，让自己一世修成，学会更低调，不要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到处去讲到处去弄。我告诉你，除了渡人都有方法，有的人就是哎呀到处去讲，渡嘛没渡到几个人，有的人呢、啊、一个个都在渡。我很多佛友都在偷偷摸摸的渡人，他不知道渡了多少，他从来不讲的，这就叫智慧，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是，有位离异的师兄在离婚办理过程中就许愿清修，之后多次梦考不过，这位师兄发现梦考对象如果是别的异性他一定过，如果是他的前夫一定过不了。最近一次梦考，他和前夫在一进卧室的床上，师兄很为难地坐在床边，一方面不好拒绝，一方面清楚知道自己许愿清修了不可以。当他不可以的意念一起，就有人来敲门帮他解围。当时意念中是护法菩萨化身为一个小姑娘来敲门的，请问师父，他这次梦考过了吗？需要念礼佛忏悔吗？一般我们许了愿之后，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样的愿力可以得到护法菩萨的帮助？
念得好，护法菩萨都会来。像你们在下面的，只要会念经的，念得好，心无挂碍的人，菩萨都会来。你们到关键的时候，佛都会来帮你们的。没有一个模式的，什么你到什么程度了，菩萨来了。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只要你有求必应，你只要脑子里不想做这种坏事，菩萨就来帮助你解脱。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他需要念礼佛吗？
你说呢？要不要念礼佛呀？讲下去啊！
感觉要你要念吧，因为他
哎呦，他还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不讲话，他还不知道要不要念哦。当然念呐，念礼佛呀，礼佛大忏悔文念啊，没办法。你嘴巴蛮馋的是吧？嘴巴馋不啦？嘴巴蛮馋的。
还好，现在吃素了，比较不馋。
过去馋是不啦？
过去会、
嘴巴馋点就算了，你脑子上面不要馋呀、啊，否则变脑残了。
开始不是没开始。
嗯。
Okay.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师父后天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师父，我们新加坡所有的佛友非常非常爱你，请你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众生，一定要好好保重好身体，您是我们今生唯一的依靠。师父，我们爱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师父好。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丹麦公修组全体同修给师父请安。
嗯，
丹麦公修组有以下四个问题，恭请恩师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如果许愿在一定时间内给自己的药经者念诵一波小房子，但是因为许愿的小房子种类太多，后来忘记了许的这个愿，那么如果坚持给自己的药经者烧诵小房子，只是没有在烧诵的时候和菩萨讲明这是许愿的，是不是也能起到完成这个愿力的效果，而不会导致药经者找麻烦呢？
是不会的，因为你只要念进去你许过的愿，这些小房子都说愿力当中的。
啊，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教我们说可以发愿今生今世修心灵法门，一门精进永不退转，如果发愿时很多次忘记说今生今世，只是说发愿永远修心灵法门，那么这样发愿会导致再来轮回吗？
不会，你修得好，什么？其实法门只是一条路呀，让你走过去了嘛，这条路就没了呀。 对，那听得懂吧？所以这条路适合你走，你好好走那就好了、
嗯、
不要去担心这条路以后怎么样，都是有缘的人都可以走这条路、
嗯、
明白了吗？
明白了、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问题三，有同修非常发心做功德，想去助缘法会或助缘其他地区的弘法活动，但是有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或者家里对此有意见而闹矛盾，我们随喜赞叹同修的发心，但是又担心同修会不会太执着而变成攀缘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样劝同修才不算是不阻碍同修的发心？
随缘呀，有条件嘛就去，没条件嘛就不要去，反正师父的录音到处都是，好好听听就好了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反正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随缘，有条件那么就好，没条件，条件不成熟，等到以后条件成熟了再做嘛，师父法会有的开了嘛，对不对呀、
嗯、对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我们在海外放生不方便，经常请国内的同修代放生，师父开示过在放生的同时我们自己在这边祈求效果更好，不过国内放生时一般是上午，由于时差关系，我们欧洲一般已经是凌晨两点甚至更晚，这个时间段还可以在佛台上香同步祈求或者上新香祈求吗？
不要啦，你就在最好是一早不宜迟，比方说你是他是就比方说国内的同修是早上去帮你放生、
嗯、
那你在前一天的啊晚上或者中午你就可以先说了、
嗯、
我已经委托了某某某某啊，谁谁谁供修组啊，谁谁谁帮我们放生啊，放多少多少全部讲给菩萨听，然后呢保佑我家里或者保佑谁，保佑自己身体好，都讲清楚，讲完了之后你睡你的觉不就好了，他放下的话菩萨全知道了呀，你如果放完了你再跟他讲，说不定可能会有些不圆满的，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只能早不能晚，大家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那么请问师父，如果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放生的时间如果不确定，比如如果我们提前两三天就跟菩萨上香讲的话，这样
对呀、啊、你刚刚过节也是的呀，哪有过完节再说庆祝的，庆春节嘛都是在庆春节之前迎春呀、
嗯、
迎新春呀、
嗯嗯、
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都是先开始迎的呀，什么事情都是先要讲的呀，先讲了人家不会生气啊，后讲了就叫解释啊，所以你看人为什么有的人会出毛病啊，一辈子不会做人啊，他永远事情发生之后再去解释，这种人不会做人的，被人家看不起的，什么事情讲到前面人家都不会生气的，这我又教你们做人了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就是师父要接待人，我都跟人家讲师父给你半小时，待会我要出去开个会，我要出去见人，不好意思，人家感动，人家不会。你要是不跟他讲，到半小时站起来了，他也不开心了。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恳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丹麦观音堂弘法顺利，更好的广度有缘、
啊。
也预祝师父的墨尔本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
师父好，
嗯，
弟子代表美国会城共修组的师兄们向师父请安，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嗯，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嗯，
龙天护法，感恩各位嘉宾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义工们，问题一，请问师父，现在有一种佛的灵芝的盆景可以放在家里吗？对家里的气场会有影响吗？
不是太好啊，不要用佛的名字的盆景放在家里啊，不好呀。你比方说你说这个叫比方说这个富贵竹，那就没关系，你不能用佛的名字变成棵树来放在家里来、
哦、
来供佛的呀，不尊敬的呀、
啊、
你说恭敬不啦？
好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供佛台的房间时间长了，墙壁黑了，我又想重新粉刷墙壁，请问师父， 黄沙墙壁会让家里原来的气场更加好吗？还是墙壁黑的无所谓？粉刷之前需要给房子家里的房子要经者消毒吗？
当然了，如果你过年的时候粉刷一下墙壁的话是好事情啊，没关系的呀，把菩萨像那红布盖起来。
需要消送小房子吗？
小房子应该，如果你家里本来就没有灵性就没关系的呀，当然干净好了，菩萨都爱干净的呀，弄得来黑不拉秋的，你说你家里啊，菩萨来不啦？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是个梦境。
什么是个梦境？
不是，梦境和人体阴阳盛衰的关系，有种说法是阴盛见水，阳盛见佛，这种说法有道理吗？感恩师父。
那当然有道理的了。一个人阳气很足的人当然见佛了，一个人阴气很盛的话，这个人肯定见鬼了，见魔了，听得懂不啦？
哦，听得懂。
你想想看，很多人身体很不好，在医院里就是气有气无力的，就是阴气啊，阴气太重的人了，话都讲不动了，那灵性来找他了呀。你说阳气十足的人，灵性都看见他怕的，你看见了不啦？所以你看学佛的人要有力量的，眼睛要有力量，对不对？念经之后人会眼睛会亮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傻得不得了，师父每次这样的话嘛，就是给你们在加持，在听不懂了。好啦，
问题是唱在世人的佛歌会接这个人的气场吗？有的佛歌里有几句其他菩萨的心咒，我们唱会有关系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问问他们有几个人听得懂你的国语的。
对不起，
慧城，你本来就是慧城来的，这个慧城都没听懂。费城大家知道不啦？美国费城，他跑上来就美国灰城，我们美国灰城。
对不起叔。
你再把最后问题再讲一遍呀。
唱在世人的佛歌。
什么叫创造世人的佛歌啊？
唱就是唱歌，唱之唱这个世人唱的这个歌。
唱什么歌啊？
唱佛歌。
什么佛歌啊？
普通的。
普通的什么歌啦？我教过你们不啦？
啊，没有。
没有为什么要唱啦？
哦，对不起师父。
就是刚刚那个人传过来的，你看看看，一抓就是一串，不要这么乱搞好不啦？
好好好。
唱歌们也要听嗓子好的，你看你这个嗓子能唱出这么好歌吗？万事也不然，唱得好听点不啦？灰尘继续讲呀，灰尘。
没有了，师傅，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开始长智慧了，听得懂吗？不要去唱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我已经在这里讲了，你们美国都给我当心点，听得懂吗？不要搞这些东西啊！不问的东西，你们都要。如果你们不管哪个共修会，如果提出来各种各样过去师父没有的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告诉东方电台。我讲话听到没有啊？
听到了。
不是你一个人听到，美国来的全部跟我听到了。开什么玩笑？
对不起师父。
你我跑到来不要搞好了，谁搞出来的啦？你搞出来的？
不是我。
你看不是我，我没有，吓得来了。听得懂吗？要改掉了。
改掉改掉，一定改的。
是不是刚才那个啦？好啦，
好了好了，师父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赶快逃，赶快逃！
不要逃！祝师父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
嗯。
另外分享一次，杨神修他的先生在过马路的时候被汽车撞了，但是他只是伤到了一点点头部。真是一个人念经导佑了一家人，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到了人间，感恩师父。
谢谢。他说感恩师父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到了灰尘。灰尘，灰尘。讲吧你呀、啊。
弟子向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师卢俊宏台长，感恩法师们。弟子代表德国共修组有两个问题向师父提问。第一问题，家里的米长了虫直接扔掉，然后念七佛二十一遍，师父如理如法，里面的虫在冬天直接送到草里会马上死掉，师父需要念往生咒，请师父慈悲。
我不要念往生咒，你念。
对不起，
我告诉你，你把它扔掉也比把它浸在水里死掉好。你浸到水里就得把淹死了，挑出来扔掉不就好了吗？它说不定还能存活呢。
感恩师父。
至少不是你直接把它杀死的呀。
好，
听不懂啊？
听懂了，听懂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师兄听了。听了师父关于英国的和解录音了，同修感觉自己做过的类似的事情，当然出于好意，现在感觉的确有因果关系，请问除了念小房子外解结咒外还需要做些什么？就听了师父的那个录音，
他自己有忏悔之意是不是啦？
对、
啊、
对，
他觉得自己好好忏悔不就好了吗？好好忏悔，没有什么的呀。
没什么。
不要再去搞了，好吧？
好的，我们的问题问完了。
哎呦。
我们德国前几师兄预祝师父十二月八号大法会圆满成功。
嗯。
感恩师父。
当心点啊，颈椎不好你呀、啊。
对，腰椎不好，感恩师父。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俊宏台长师父。弟子代表多伦多密西沙加观音堂向师父请安。
嗯。
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念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可以增寿，一般年纪大了可以念，师父有次开示过可以给顽心很重的孩子念59遍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陀罗尼，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他们收心不要贪玩，请问师父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给孩子们念这个咒？
一个咒语，一个菩萨的这个经文可以解决很多问题的，所以给孩子念孩子会收心，给老人念会增寿，这很正常啊，听得懂了吗？
好，感恩师父。我想请问，除了心经以外，是不是可以给刚出生的孩子就开始念这个经文，祈求菩萨保佑孩子听话懂事，可以起到预防作用吗？
你要记住一句话，任何经文只要你开始念了，如果你一辈子就念这个经文，你一辈子念这个经文，只要一念这个经文就灵。实际上讲到任何经文都很好，只是说你要坚持，要有恒心。听懂了吗？
好，感恩师父。
过去有人念 Om Mani Padme Hum， 一念马上就灵，一念就灵，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有的人就是念准提神咒， 准提菩萨就保佑你。每一个经文都有菩萨的，就看你怎么修。你当然念大悲咒心经最好了，观世音菩萨保佑呀，一样道理的呀。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嗯，问题二，师父，海外同修因为条件不足，时常拜托国内同修代放生，所以在放生三施中主要只有财布施，那么除助念外怎么做可以让海外同修放生的功德更加圆满呢？
谁告诉你只有财布施的？放生是三施俱全的，花钱买鱼是不是财布施啦？
是。
放生是不是法布施啦？
是。
你让别人看见了，大家一起来，大家一起来做善事做功德，不是法布施啊？
是的，
财布施法布施，还有呢，亲手亲力去放生，不是无畏布施啊？
是的，感恩师父。
好了，
对不起，弟子愚痴。那么代放生也是这样一样的？
对啊，代放生你虽然无畏布施不够，那你去多度度人呀，多去帮助别人的呀。
好，感恩师父。
啊，一样道理的呀。
嗯，感恩。问题三，请问师父，走中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守住自己的心和本性呢？
至少的，你走中道，你至少要守住自己的心和本性的呀。你没有心和本性，善良或者本性啊，如如不动，或者你有佛性，把不能自己在这个八十天中能够常住，那你当然你的本性就会遗失啊。啊，你怎么走中道啊？走中道就是中性呀，中性就是实际上就是小乘呀，我不偏左不偏右，我守住自己呀。你守住自己的目的以后又为了救度众生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感恩师父。
就像我们小时候读书一样，你把功课做好，功课做好为什么？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的，以后帮助社会呀，帮助别人呀。你做功做功课做得好，当时是为自己好呀，毕业啦啊，耀祖光宗啦，读书啦，那等到毕业之后不是为众生啊，为人民啊服务啊，听懂了不啦？
听懂了，感恩师父。
好了。
问题四，这几天的问答中，师父开示佛具不宜放在佛台下边，请问供佛的供佛台的油和无烟香是否可以放在佛台下边的隔板上？
放是可以放的，实际上放在下面最好的方法就是分成两边，往两边放，不要放在当中，听得懂不啦？放在当中你天天冲着油在磕头啊。
好，
你往上面磕的时候下面油在当中哦，或者什么东西都在当中啊，你给它磕出灵动性怎么办啦？
哦，
对不对呀？
对，明白了。
那不懂的，像这种油瓶什么的，一个瓶子它都可以进东西的呀。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师父。
你们哎，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没办法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师父周日的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师父，请您一定要好好休息，保重身体。
嗯。
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密斯沙加观音堂师兄们精进弘法，团结一心，迅速成长壮大，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谢谢。密西西沙加邦。
师父好，弟子给师父请安。
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卢金红台长师父，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法师，感恩同修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以下几个问题。问题一，观音堂法宝对外免费结缘，有时忘记登记了，会不会有业障？有时开素食会，像红笔、红信封、便签、小房子等数量都不准确，会不会有业障？
尽量嘛，不会有什么业障的，众善奉行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 观音堂烧小房子专用的房间的门和周围的墙壁是可以是用佛言佛语的字画装饰吗？这样做是否如理如法？
当然可以了，什么不可以啊？经常看了，经常提醒自己，对不对啊？我们不是人，我们是菩萨，我们是未来的菩萨，不要常去做人这种贪嗔痴慢疑的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就是我们观音堂那个二楼三楼一进门的地方是用三块木板围成的，贴着墙壁围成的烧小房子的那个专门的房间，然后就是想用这个佛言佛语或者是
都可以，已经跟你讲了，没关系的。
好的，感谢师父。
烧的小房子又不是烧的佛言佛语了。
对不起。问题三，有位新同修跟儿子一起刚刚开始念功课，儿子是上大二，学习动漫专业的，经常能看到一些小玩偶转来转去的，觉得会害怕。房间里摆放有很多小动漫模型，请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会动啦，会有灵性上去的呀，你接触谁嘛，谁就来呀。你接触动漫嘛，就是实际上就是个小鬼灵精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
那没办法的呀，只有靠妈妈自己好好念念经，家里设佛台，那些灵性才不来，否则的话一定会来的呀。听懂了吗？
听得懂。
好了。
那像这种情况，
你能讲话快一点吗？
嗯，可以。像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让孩子最好转专业？
随缘啦，都可以的，最好以后不要画这些，听得懂吗？
好。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观音堂有很多师兄发心助缘来的法宝，有佛友刚刚学佛想结缘念佛机，听师父说百人合唱大悲咒在家里播放可以调节家里的气场，
最好了。
就想多结缘几个，家里每层楼放一个，这样是否助长了本人的贪心？我们可以规定每人只结缘
一
个吗？
贪
一
个魂的，人家要就给。
好的，感谢。
这个不能卖钱的了。他贪心了，多念几遍经也叫贪心啊！我一天念一万遍解结咒也叫贪心啊！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
贪心，贪心是对某一件私事，对一件对自己有利对别人没有利的事情，听得懂吗？
听得懂。
念经是对自己有利对众生都有利的事情啊，你改变了自己是不是改变了社会了？你对社会上的人都好了，你改变了思维了，你不给社会增加压力啊，你不犯毛病了，你没有这种忧郁症了，你是不是给社会减轻压力了？
是，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师兄们在观音堂上香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哪种是标准的，又或者说是哪种方式都可以。第一个是点香的时候，在观世音菩萨的油灯里先把所有的香一起点燃，再分别插入各菩萨的香炉里。
对了，不要讲其他了，就这个，
就这个。好的，感恩师
父。八根了七根了，先直接一个香炉一个灯里面先点完，点完之后在菩萨这里先，观世音菩萨这里拜，拜三拜，拜完之后一边一根一根再插过来，听懂了吗？
听懂了。
其他的都不要什么版本了，就这个版本。
好的，感恩师父。下一个问题，关于观音堂的拜垫摆放问题，有的师兄说为了方便佛友随时进来拜佛，早上观音堂早香开始就应该把拜垫摆好，即使天气不好等原因，只有值班师兄一个人在也要这样做，请师父慈悲开示。
摆几个肯定要的呀，你们观音堂平时没有人的时候拜垫不摆的？当然要摆的啦，你摆几个拜垫放在前面嘛就可以了嘛，人多在家呀。
好的，
你们平时都撤了？
也摆，就是。
好的，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我现在教你什么叫快，什么叫言简意赅，听得懂吗？什么事情要有智慧的，人家跟你一讲话就知道你智慧开多少，听得懂吗？人家跟师父一讲话，你要知道你卢台长这个脑子智慧特别大，就这个感觉的呀，思路不清楚啊。你以后到养老院你去看看看，你跟他讲半天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时候你就知道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在培养你的思路啊，思路像花语一样，然后这个曼陀罗花洒下来了，叫丝路花语啊。
法喜充满，感恩师父。白话佛法共修，开智慧了，消业障了。那么下一步就是弘法度人。祈求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祈求师父慈悲。我们在共修弘法等方面，师父能否给我们日本共修组再开示几句？感恩师父。
开示几句啊，你共修到今天你没有的，你有的嘛你就继续下去嘛好了。共修我告诉你很简单，要有个恒心，要有个智慧，听得懂吗？
好，
我告诉你不要搞人间的东西，要搞天上的，有本事像菩萨一样活着，听得懂吗？
听得懂。
在共修当中不要面子，不要男的女的怎么搞来搞去，全部干干净净的，要做菩萨有什么面子啦？几十年之后你在哪里啊？不就是一个小小木箱吗？
对。
你说什么？听懂了吗？
听懂了。
要面子了，要什么面子了？跑到修行的地方还要面子了？没有面子的，我告诉你，有本事不争天下人间事，试看天下，试看谁能天上行。有本事到天上跟师父以后在一起。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好了。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我们一定会努力团结一心，广结善缘，广度有缘，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日本各地共修组能够弘法顺利，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早日请师父来日本开万人法会，普利有情。然后祝愿墨尔本法会圆满成功，广度有缘众生，请师父保重身体，我们爱您。
谢谢。
感恩菩萨，感恩大家。
谢谢。他们日本很努力，他们日本共修会很努力的。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对不起，感恩恩师卢清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向师父提问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个同修的外婆今年89岁，她平时也念经，但是不是修我们法门的。同修为师父转功德放生，也梦见了她的外婆，哦对不起，为外婆，然后她的生死簿上的年龄还有5到6年。请问如果在她的外婆身体非常不舒服，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情况下，可否把梦境告诉她，来鼓励她振作精神？
那当然了，就告诉他有阳寿呀，你不要告诉5、6年好了，你的外婆，我菩萨告诉我说你有的活了。鼓励他嘛。
好，
你说你很多年很多年，外婆你不要担心的，菩萨保佑你的，当然应该讲正能量的话了。
好，
听得懂不啦？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观音堂常有师兄会贡献自己家中不需要的锅碗瓢盆家具或者食品，还有些同修是舍不得丢的，然后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东西，他会放在观音堂里面，想说他认为一定有人会需要，他认为自己是在做布施，但是这样的行为时间一久，往往造成了观音堂里面堆积了很多的杂物。然后呢，还有很多师兄在跟他劝了以后呢，他也不听，甚至在大家不在的时候，他把他放在观音堂。然后呢，也有师兄认为别人在捐赠物资，我们应该随喜赞叹这样的行为。请问师父， 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如理如法？
那我来考考你们啦，你们在下面智慧很，我现在给你们这个考题啊。如果说啊，接受别人觉得人家是水洗不是，那是举手的。那么如果说啊，这个说这是把杂物堆过来的，那么啊是第二种，好吧？先我说，如果你觉得他是水洗不湿的，他拿到观音堂来了，我们是应该接受的，请举手。都要举的啊，待会没几个，好放下来。说觉得是杂物堆过来的，请举手。啊、哦，多一点点，好放下来。那还有不举手的呢？我告诉你，记住了，人家同修不管什么心，他只要给观音堂，他就是布施发心。
感恩师父。
他不能倒在垃圾桶里的，他不舍得的东西，他哪怕拿到观音堂来了，你布施不出去，你扔掉，你也要接受人家这份心。听不懂啊？
听明白了。嗯。
人家到你家里来送东西，你可以把要拿回去，不要拿到我们这里来不啦？你家里吃不掉的月饼，你拿给我送给我啊？你敢讲不啦？你不管他送什么，哪怕自己做的月饼，哪怕很酸，你也得吃。
明白了，我们会随喜赞叹，对，感恩师父。
不能这样的呀，做人要随喜呀、啊，对不对呀、啊？随缘呐、啊，人家拿过来就很好了，感恩呐、啊。先培养他的布施心呀，他今天肯把家里东西拿出来，他以后就会布施更多的法布施啊、财布施啊、无畏布施啊。你今天把他一点点布施的心都堵住了，他以后怎么布施啊？还要说人家家里用不掉的东西拿出来，你是个好孩子啊？不是，来人呐、啊！
一定改。问题三。有一位弟子，他曾经很多次的跪在佛台前跟菩萨说，他要好好学佛修心，要和师兄们一起护持观音堂，维持道场。但是呢，却在自己遇到困难和不如意的时候呢，就情绪起伏，常常生悲观或者叹息观，而且还几次想退出共修组的活动，回家一个人修。但是每次在他还没有完全退出的时候呢，他自己会觉得遇到了一些梦境的提示，然后也受到了师兄的鼓励，就突然醒悟或者想通了，然后跟大家一起重新去弘法去做功德。
对呀、啊
啊。
对。
但是就是因为他就是他会一直反复的这样的，那请问就是这样的弟子他是不是算回愿？
你觉得你有反复不啦？
也有。
好啦。
对。
谁没反复啊？发烧还会有反复呢。要有耐心的呀，人家反复的时候给人家温暖呐、啊，很多人跑到我们东方电台来了，还反复呢，跑到飞机场了，一想不对，我干嘛又回来了？你不让他回来啊？这什么稀奇啦？鼓励别人，帮助别人，不厌其烦的。如果是他，你的女儿呢？他离家出走了，他又回来了呢？他反复了，你会不会接触他？你没把他当成亲人，你当成亲人了，你当然 welcome 了。
对，感恩师父。
welcome 听得懂不啦？
欢迎。
就是欢迎欢迎呀，啊、还敲锣打鼓了。欢迎。
感恩师父。问题四啊，这是同修他发现，
学师父开心一点，听得懂吗？你把人家都当成亲人，有什么关系啦？
对，
哎呀，反复了，哎，反复了，你一生还不嫌反复呢？你怎么上去年生过病了？来的多欢迎多开心啊！
对，要给他多鼓励，
多鼓励医生又多赚钱了。我们不是的，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啊，对不对啊？反复少一点，明白了吗？
明白。
反复是100%的，越少越好，听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问题四，是同修发现，如果是遇到孩子大考的关键时刻，他会非常用心的帮助孩子许愿放生，然后帮他助念经文，但是有时候反而使他的孩子考出不理想的成绩。他的孩子会说，在考场上感觉脑子很乱， 有股阻力无法思考。请问师父，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同修的业障影响孩子发挥？
会的，真的会的。爸爸妈妈业障太重啊，拼命求拼命求，私心杂念，孩子会有压力的。听得懂了吗？
明白。
会影响一个干净的孩子脑子的，他应该怎么暗中，听得懂吗？暗中在边上，明白了吗？在家里好好求，不要告诉孩子，我帮你求了啊，观世音菩萨都知道了啊，你好好考啊，你考不好，你对不起妈妈，对不起爸爸，对不起观世音菩萨，还对不起那个穿西装的呢。
是，孩子压力会大的。
对了，你说这孩子怎么考得好啊？
是。
听得懂不啦？
听懂了。
这没关系，观世音菩萨保佑你的，你就尽你的努力考，考不好，菩萨还会给你加持的。
对对。
要有这种心态的呀。
没错。感恩师父。
好了。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预祝墨尔本大法会圆满成功。我们洛杉矶的同修们一定会努力团结，跟随师父弘法度众。师父您保重身体，我们爱您。感恩。
谢谢。